父老长辈、弟兄姐妹平安。小孩子实在也是不配哈，但是因着主的恩典啊，叫我能够有跟弟兄姐妹有一同交通的机会。那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是七日的头一日，因着你的爱，我们又聚集在你的脚前。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也在十字架上掳掠了仇敌，而今天你给我们留下恩典的余日，叫我们知道并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今天叫我们在经历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等候你的再来，让你晓得今天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撒旦要借着世界进到教会的里面，也逼迫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你保守我们，教我们如何持守纯正的信仰，能够活在你的里面，求你的旨意成就，也求你托住你的讲台，小孩子实在是一无所有，求你自己在自己的话语当中吹气，叫我们讲的听着都有丰丰满满的收获。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交通的题目是持守纯正的信仰。那我们先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约书亚记23章的6到13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好，我们看第二处的圣经是撒加利亚书14章21节的下半节。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那这些话呢，是约书亚在他去世的以前对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和官长所说的，所以也可以说是约书亚的临终遗命。那时他已经年纪老迈，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那我们读23章的一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历史的背景。23章的一节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那这一节呢，说经文呢，说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也为他们征战，并赐下安息，已经多日了。那么这个多日是多久呢？并不是说很多日子，或者说许多的日子，而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岁月了。那我们如果从加勒的年岁啊，并且约书亚与加勒也是同时代的人来推算呢，大概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如此漫长的一段岁月当中呢，表面上神是叫他们在安息当中，但是实则里面呢已经是暗流涌动。所以约书亚虽然已经年纪老迈，但他的里面呢是非常明亮的。所以他看见在以色列当中呢，有两个主要的问题了，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呢，永留迦南人生活在他们的中间。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人有许多未得之地，迟迟不去征战。那我们说，迦南人呢是迦南这个地上的本国的居民。那我们从他们的祖先来说呢，他们是被咒诅的韩的后裔，他们在迦南这块土地上生长。迦南这块土地，我们知道是流奶与蜜的一块土地，物质是非常的丰富，可是他们的道德呢，是极其败坏的。啊，比方说呢，那在迦南地，在白天的城门口啊，那有一排的柱子，那些柱子上呢，都刻着他们的裸体的女神亚舍拉的这样的裸体雕像。在那个庙门口呢，是写着这样的广告：与女祭司同寝，讨巴利欢心，来年呢五谷丰收。哎呀，这些游客就怎样呢？就纷纷掏出银子，既满足了肉体，又换来了这样的所谓的祝福。所以在庙里面怎么样呢？鼓乐、吟歌四起，这是他们的一个一幅景象。那我们再比如说，他们在他们的皇宫宴乐的场所里呢，这一些墙壁上面都刻着浮雕，这些浮雕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是巴利啊手持砍刀在屠杀龙蛇的这种血腥的画面。然后这个时候，祭司呢就拿着酒杯啊，掺着祭神的血啊，这宾客就高举酒杯，巴利必胜啊。然后呢，他们还要叫授予人啊，在这个角斗场里互相的残杀，互相角斗来供他们取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迦南人啊，是嗜血暴力是淫乱的，是性崇拜他们呢还公开的交鬼贪婪无度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神面前啊，实在来说是恶贯满盈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跟以色列人民。说啊，神是借着摩西多次的小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对那些迦南人啊灭绝尽情。啊，我们可能会觉得神怎么会如此之残忍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迦南人的那一个境况，我们就知道他们实在是在神的震怒底下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神呢也早在应许当中把迦南这一块土地呢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迦南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迦南人呢再存留下去因为迦南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圣地，而神要在这块圣地上呢成立一个祭祀的国度这就是一个预表的天国。那么我们看，一面是神的选民，是一个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一面是在神震怒底下恶贯满盈的迦南人。我们看这两种人竟然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下来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光景。而面对迦南人呢，他们没有持守神的标准，而是选择妥协。面对未得之地，他们呢没有去征战，而是选择的开始他们的安逸的生活，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光景。那我们也可以从换一个角度来讲，这短短的八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五次出现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如果看整章23章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出现12次耶和华你们的神。神依然是他们的神，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把神当神来敬拜呢？他们行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想这幅画面也是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的一个写照。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迦南人残杂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中间，也有许多未得之地，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这个世界的信仰呢？在快速的世俗化，成功神学呢兴起而泛滥。我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家的这个阿姨啊，她告诉我说， 哎，相信耶稣很好啊！我的前面一个客户啊，他就告诉我，你要相信耶稣啊！你看我信了耶稣以后啊，哦，我的家庭也很好，我的生意也非常好，我钱也越赚越多。哎呀，我被他说的一身冷汗啊！我就跟他说，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要得到解决，我们要去讲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而当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的脸色就没有他前面讲到这个啊得钱财得顺利这么来的兴奋，他脸色就变掉了。这是他们愿意听到的。啊，在我们那里，现在教会啊，这个撒旦啊，要借着世界进到教会的中间，要到我们这个中间来插旗子。那撒旦啊，要在我们那里逼迫下一代，逼迫下一代，找他们谈话，叫他们签字、签保证书。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光景。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持守我们纯正的信仰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像我们以色列人在当时听到约书亚这个遗命的时候，恐怕觉得是危言耸听。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所以，3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认真的、警醒的来对待约书亚的这个遗命。那么我们今天呢，从三个方面来交通约束啊，这个意念。第一呢，专向神；第二呢，专靠神；第三呢，专爱神。我们先交通的是第一个点，就是专向神。23章6节呢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这是约书亚首先嘱咐他们的，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实在说来是神给人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它是神性情的彰显。这是约书亚遗命的核心，也是整本摩西五经的核心。摩西曾经也告诉他们说，这是生死祸福的关键。一面这是人的责任，因为他们在西乃山是怎样说的？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一面，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才是人可以刚强壮胆的根源。我们想到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并不是按照人的构思来做的，会幕的建造完全是根据摩西在山上的样式所建的。啊，外院有外院的样式，圣所有圣所的样式，至圣所有至圣所的样式，至圣所里面洗濯盆有洗濯盆的样式，金灯台有金灯台的样式，放陈设饼的桌子有放陈设饼桌子的样式，每一样东西、每一样器具，它的材料、它摆放的位置，那都是严格遵守神的标准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圣所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预表，都是严格的，不能逾越神的标准。所以，当会幕被建造的时候，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入，因为云彩停留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这分明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能够到如今无往而不利的根源所在。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专向神呢，也是我们在主里面能够道路亨通的根源。这些话也是神啊刻在约书亚心里的。我们想，约书亚在接续摩西做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神对约书亚是怎样说的？那是在约书亚记的1章7到8节。神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果然呢，约书亚在他平生的日子啊，无一人能够站立在他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啊，这是我们在约书亚记看到的，这是一幅荣耀的画面，这是一幅得胜的画面。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诗篇一章的2到3节的话语，大家都会背。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顺利是在主里面的，这个顺利并不是我们人眼中的，我们人标准当中的一个顺利。比如说，我们都晓得的约瑟，约瑟那个时候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下到贱处，在我们看来是百事不顺，甚至是他的人生，我们看到是凄惨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在私欲面前蒙恩，使他在埃及人家中百事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都是神旨意当中的事情。但是，我们再说，以色列和迦南人共同生活，可不是神旨意当中的事情。但是他们很聪明啊，他们看到这些迦南人有铁车，这些迦南人又死皮赖脸不肯走，他们想，与其辛苦的征战，我们还不如把他们留下来，还可以当做苦工，还可以给我们做仆人，这非常聪明啊！我想，这是不是埃及的一个光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也是给埃及人这样做苦工的。现在他们要反过来了，他们要把他们的迦南地过成他们埃及的样子了。那么，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这样的一个心意当中，神怎么会在其中呢？所以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在四世纪当中，反而是怎样反复的被迦南人所压制，所以我们就看见，人如果只要神的祝福，不要神的那个标准，不要神的那个标准的约束，那么是会落在黑暗的当中的。今天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也都是自己眼中的一些标准，像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有自己学业当中的标准，婚姻的时候有婚姻的标准，开始工作了以后有事业的标准，对自己好像的财富也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又会说，我也在持守聚会呀，我也在持守读经呀，我为什么就百事不顺呢？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因为神所应许的百事顺利凡事亨通，那是在主里面的这并不是在自己眼中的那些事物、学业、婚姻、事业这些事物，并不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要执着于我们自己眼中的标准，那么这就不是在主旨意里面的。那么这个不顺利也是客观实际的了。那么也是客观实际的，这是我们要认识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看到说，专向神也是生命长久的根源。约书亚记23章16节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绝啊！”摩西在《生命记》中32章47节也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摩西说的更加的清楚。所以我们看见持守神的标准， 是生命长久的根源。那约书亚在这里说的速速灭绝，这个灭绝不光指的是他们会被赶出迦南地而言，也更是指着与神的隔绝，啊，如同我们的始祖亚当被逐出伊甸园，断绝了与神的交通，如同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啊，被神审判，飘荡流离，不见神的面，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个情形！啊，小孩子呢，在这里呢，也有一点个人的见证，像高牧师刚才也提到。小孩子是在高中高二的时候呢得救的。那么在进入工作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呢，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节奏是非常的快的，那么忙于工作，疲于奔命啊，又开始自己的创业，真是如履薄冰，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去聚会了，没有时间去读经了。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也可以过啊，也可以安心啊，而且好像事业也蒸蒸日上啊。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一次的饭局当中，有一个朋友说话了，在我们萧山啊，他们呢有土话是怎么讲？他们信耶稣的人啊，叫亚述佬，叫耶稣佬哈。那么他们是称为说一个真基督徒呢，他们叫他真耶稣。他们说你是个假基督呢，是个假耶稣。那一个饭局当中，那个朋友说你不是真耶稣。哎呀，那个时候我当时这个人失魂落魄，那个饭局没结束我就仓皇而逃。那一刻我深觉得里面感觉是要死了一样。我深觉得里面跟神的交通啊是没有了的，是隔绝了的。那个时候一手要抓神的祝福。一手要抓世界的祝福，完全无视的是神的标准，完全无视神的标准。只要祝福，约束是不要的。这样的生活在那一刻让我觉得实在是失败的，实在是失败。那我们来交通第二点是专靠神。那我们看约书亚记23章8到9节呢，说。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那我们看"专靠"这一个词我们从字面上看，我们很好理解，它就是单单的依靠。但是原文它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是黏住联合。那这个词呢，与12节当中的约书亚。提醒他们不要与剩下的国民联络，是同一个词。那作者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与神联署，一方面是与迦南人联署，这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那么，另外这个词还在哪里出现过呢？在创世纪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也是这一个专考是同一个字。后面说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指着这个联合这个专考来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专考是有很深的一层意思的，不只是我们单单的依靠他这么简单。那保罗是怎样说的？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专靠这一个字。那么这里还写到说，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这里我们来交通一个专靠的果效。那只要照着到你们到今日所行的，这是指着他们的经历来讲的。这一代人啊，是信心的一代人。我们说很多的知识，我们在头脑里，人的记忆力是会衰退，但是经历当中的东西是刻在骨子里，那是能够伴随我们比较深入的一样东西。那这一代人，他们经过旷野， 这一代人在信心当中，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他们不费一兵一卒的攻破耶利哥城，他们经历过日月停驻，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他们击溃迦南南方的吴王，击溃北方的诸王。我们看到，直到如今，没有一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在整个约书亚记里，我们只看到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折损了一些兵，也只是暂时的啊。其他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们有折损兵马这样的记录。他们也在信心当中呢，分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这是转靠的果效，这是约书亚记非常得胜啊荣耀的一幅画面。那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敌人呢已经是战败，但是他们的任务就结束了吗？不是的，他们还要做扫除的工作，他们必一人追赶千人。比一人追赶前，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敌人如同战败的兵马，落荒而逃。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愿意去征战，他们比一人追赶前人。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看见他们选择了走自己的路，他们选择了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选择了自己以为的聪明的方式，他们选择了安逸的度日。摩西早就预言过这些事情。摩西说：“你们在迦南地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牛羊加多，金银增添，就心里骄傲，心里说：这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这是我今天的写照。我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经历。”在那一个时候，生活越来越好，车子越来越高级，房子也越来越好，梦想也越来越大，高弟兄跟我交通过说，宋尚杰博士他说，一个清新的基督徒啊，是不做梦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梦想越来越大，那个自己啊，也越来越大。但是忘了的是什么？摩西就说过，你们忘记了，得货财的力量也是他给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有事情遇到问题就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把神作为第二个选项。什么叫第二个选项呢？我自己没有办法了以后，我实在走投无路了以后，那我去求问一下神，我这该怎么办呢？但凡自己手上有办法，但凡有自己的路走，往往先走自己的路啊。更可怕的是，有的时候是执迷不悟的，有的时候是执迷不悟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啊，就更加不行了。四世纪二章10到11节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光景。那世代的人啊，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以至于落入四世纪黑暗的光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行自己的聪明，好像打擦边球啊。结果擦边球也不要打了，直接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完全不把神当神来敬拜了。这就是四世纪的光景。所以，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感到是极其黑暗的。但是，我们四世纪读完以后，我们如果马上再接着往下读，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光照进来了，我们就看到一幅特别美丽的画面。所以在路德记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专靠的生命，一个专靠的榜样。那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有四个舍不得啊，这个舍不得啊，特别有意思。也是与这个专靠是同一个词，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那第一个舍不得是什么呢？这第一个舍不得就是路德舍不得她的婆婆拿俄米。我们弟兄姐妹经常交通说，在圣经当中啊，弟兄苦啊是苦不过约伯，姊妹苦啊是苦不过拿俄米。他们当时全家人啊 因为饥荒到了摩崖地。她先是死了丈夫，又是死了两个儿子，就只剩下一家一个婆婆和两个儿媳妇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拿俄米啊要回到应许之，那个时候他里面苏醒了，他要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打发他两个儿媳妇回家去，那他一个儿媳妇就回家去了。那路德这个时候跟他婆婆说："你不要赶我走，你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他舍不得他的婆婆拿俄米，他要黏住他的婆婆拿俄米。好，我们从新约的预表来看，这个拿俄米就是预表神的旨意，他是一个黏住神旨意的人。那第二个舍不得呢，是他舍不得布阿斯的田啊。当他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恰巧就进了布阿斯的田。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好多恰巧，但是真的是恰巧的吗？都在神旨意里面。那么布阿斯就跟路德说：“你要常常在我的田。”这个常常在田里，也是这个钻靠的意思，也是这个黏住的意思啊。他舍不得波阿斯的田，这个田呢，波阿斯的田呢，就预表着教会，他是一个黏住教会的人。那第三个、第四个舍不得呢，都是舍不得波阿斯的使女啊。波阿斯告诉他，你要常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也是黏住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一个使女呢，就预表着弟兄姊妹，他是一个黏住弟兄姊妹的人，这是一个专靠的一个榜样，这是一个专靠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结果呢，他就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呢是预表基督的，那么他与波阿斯同房，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他的专靠带进了合神心意的网。我们知道，直到大卫做得胜的王的时候，迦南人才被全数消灭殆尽。那个时候，国内国外的仇敌才被全然灭尽。好，我们看到路德实在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专靠的榜样，啊，专靠的生命啊，给我们今天实在是一个警醒啊，我们是要做一个黏住神旨意的人，跟黏住教会的人，一个舍不得弟兄姐妹的人。但我们交通第三点呢，是专爱神。约书亚嘱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摩西在《申命记》当中6章4到5节也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但是我们说"爱"这个词啊，在今天是被用的越来越贬值的一个词，啊，如果真正爱一个人，我们会效法他的性情，我们会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何况是这一位至高的神？那摩西说"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想指的是叫我们用我们的身、我们的灵魂体、我们全人去爱的。但是我们来说，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那个河东有两个半支派，河东两个半支派，在约书亚记的23里，这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差点就跟河西的支派要打起来，因为他们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坛，那河西的支派就以为他们要在那边要拜假神了，那结果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筑一座坛，是要纪念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他们是纪念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却身体力行的选择了应许地以外的产业。好，我们说这是爱吗？如果我跟我的妻子，我说我是爱你的，但是他说我现在在国内，我出不来。"那我说美国的日子很好啊，我这里过得非常好啊，所以那你就别过来了吧，我也就不过去了吧。这是爱吗？如果今天年轻的在恋爱当中，弟兄姐妹， 我们经常说异地恋啊，异地恋是迫不得已的，而是考验两个人的。但是有选择的情况下，可以见面情况下，别来了，我们还是选择异地恋吧。这样两个人能有好的果子吗？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河西的支派，那我们说他们虽然是在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当中，他们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但是他们过的生活可不是，他们一手要迦南的祝福，他们一手要埃及的生活，我想这也不是爱神，这也不是爱神。他们并不认识神的性情。神是恋爱之余嫉妒的神，神是嫉邪的神。那我们看到正面来说呢，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榜样，那就是迦勒。我们知道在，巴底斯的时候，那些探子回来报恶信的时候，有10个探子报恶信，那个时候，唯有迦勒和约书亚，他们是撕裂衣服。迦勒说：“那些迦南人是我们的食物啊，耶和华必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圣经描述他是一个专一跟从的人，他有一个专心跟从神的性质，并且当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其他人都安逸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依然专心跟从他与亚拿族人征战，与亚拿族人征战，攻取了希伯伦和底比。我们知道亚拿人是巨人族啊，亚拿巨人曾经令以色列人丧胆的、心都消化的，就是这些亚拿族的这个巨人。所以迦勒可以在他85岁的时候还说：“我那时力量如何，现在也如何。”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这是一个真的爱神的人，一个专一跟从神的人。他不光晓得神的性情，他做神所喜悦的事。那么，约书亚呢，还提出消极面呢，也提出2点，说不可与迦南人掺杂，不可拜偶像。当我们刚才交通了这么多以色列的光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先是妥协，留他们在那边做苦工，到士师记的时候，那一代人过去的时候，下一代人呢，就开始与他们通婚，最终呢，侍奉他们的神。那约书亚是十分里面是十分清楚的，他看见的是人的软弱。他说：“你们若稍微转去，就要与迦南人粘在一起联络啊，这个原文是粘啊，你们稍微转去就跟他们粘在一起了，并且结亲。”并且往来，这个往来原文当中是交合，我们这样读起来就有这个感觉。你只要稍微转去，就跟他们粘在一起，甚至结亲，甚至交合在一起，进而侍奉假神，进而侍奉假神。我们看到人的软弱啊，我们看到人的软弱。那另一面，他也说到说，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这些都是诱捕鸟和兽的装置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诱惑之大，并且我们看到这些猎人是十分了解猎物的习性的。最后，他也说，他们要成为你们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在这美地上灭亡为止。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给我们看见后果的严重。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说要分外警醒。我们不光是要爱神，我们还要分外的警醒。我们恐怕觉得只是打一个擦边球啊，但是约书亚给我们看见，只要稍稍转去的一点点的妥协，就会步步下沉，步步下沉，落到一个灭亡的地步，这真的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光景，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末后世代的写照。刚才诗歌的领诗歌的弟兄也讲到，这个世界是遍地的，是魔鬼，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知道神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知道魔鬼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神要做的是接近，而魔鬼要做的是掺杂。 他今天借着成功的神学，他借着各样的异端，他要掺杂在真理的当中，他要借着情欲败坏神的子民，他要利用这个世界制造各样的偶像来控制人心。我们实在来说，这个世界啊，真的已经成为偶像的工厂。这是我们要分外警醒的一个关键的点。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偶像，我们不说一些实体的偶像，我们不是光说一些污秽的事物。今天最令我们可怕的是什么？这个老撒旦太狡猾了。今天令我们可怕的是一些美好的事物，好到过头了。当他们在我们心目当中取代神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偶像，要吓制我们，要吓制我们。比方说现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这样，有好多的女生，美容，美容也会上瘾啊，经济很差，美容院生意很好，美容上瘾啊，不断的做手术，不断的打针，美容上瘾啊，美是好的，上瘾就成问题了。男孩子喜欢健身健身是好的他非得把自己搞的那个肌肉块特别好看，特别漂亮这不健身就难受也要进行药物，也要打针，把他搞得身体都搞得糟糕健身也会上瘾。那你说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吗？本来都是好的事情，甚至我要说，学业也会容易上瘾哦。很多的孩子。因为学业甚至到轻生的地步，难道学业在一个生命当中，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它有那么重要吗？它只是小小的一个里程，只是小小的一点东西啊。但是如果它变成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你就受不了了。你不光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你不是说我能够居首不居尾吗？我的学业怎么会这么差呢？甚至我亲耳的。听到弟兄讲过说，这些孩子们、学生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我们要聚会啊，所以这个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啊，所以会导致我的学业差呀，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麻烦啊。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些事情看得如此重要，甚至挤掉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了，所以这个世界有各种的说法高德雄跟我们交通有各种的控颜值控学业控事业控这个世界还有各种的奴女儿奴儿子奴特别的多，所以约书亚对不起，约翰使徒老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最后他告诉我们，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远避偶像。我想在那个时候，他指的不是那些有形的偶像，那是那些异端，那些要辖制我们心里的那些事物，我们要警醒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方案就是远避，远远的抛开，远远的抛开。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所躲不开的事物，如果他们占据我们的心里，他依然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那么在这里，我想到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把你的儿子，你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把你所爱的儿子，你就把你所爱的那个以撒献在坛上，作为燔祭。”哇，弟兄姐妹。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给他的，他如果没有这个儿子，神的应许如何成就？他的子孙在哪里？他的地归谁？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指头就是要指向你心中所最爱的那一个，心中所最爱的那一个。所以亚伯拉罕走向摩利亚山那段路我们可想而知这段路的心路里程是何等的艰难。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把这个儿子真的要献在坛上的时候，神就说：“你万万不可害这童子，你既不留下你的儿子，我就知道你是真敬畏我的。 他说：“我要指着我的名起誓，论福我要赐你大福，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来解决那些占据我们心中的事物的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祭坛上。当我们把它放在祭坛上的时候，神就要像把以撒从死里复活当中还给亚伯拉罕一样，神也要将这些事物在死里复活当中还给我们。这我想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榜样。那最后我们说，我们知道约书亚所代表的、所预表的是基督。今天基督已经攻破撒旦的堡垒，但是撒旦的势力并没有完全的瓦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在基督得胜的基础上清扫战场。我们要知道他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征战那未得之地，不给迦南人留有残杂的地步。我们要知道这个迦南人实际指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救人。那个未得之地是什么呢？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们的心地是我们的未得之地，世间还有那么多未得救的灵魂，也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所以，耶稣亚的移民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是神。我们若要专向神、专靠神、专爱神，神就要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必要一人追赶千人。先知撒迦利亚说，到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我们盼望基督再来的那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到那日，我们必要向他，神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小孩子的话就停在这里。